深夜十点陪你读书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素年锦时。今天你过得好吗？今天我要和大家讲述的人物是，她是新居女主的恶婆婆，也是曾经的容嬷嬷。听完之后，请不要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。接下来一起来听。近日，都市大片《新居》正在热映，海清在剧中饰演一位嫁到上海的外地媳妇儿，虽然没有婆婆来刁难，仍是受尽了夫家人的奚落。而在十几年前的电视剧《双面胶》中，海清演的是标准的上海媳妇儿，与婆婆水火不容。婆婆是一个思想传统的东北母亲，想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影响儿媳妇儿，把她改造成会过日子的人，最终引发了激烈的婆媳矛盾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这位婆婆成了众矢之的。不用说，这个演员也是将婆婆偏执的形象和刻板的性格演绎得惟妙惟肖，所以才遭致很多人的排斥和厌恶。自然，这也反衬出了他高超的演技，他就是老戏骨李明启。李明启参演过很多影视剧，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，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，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，他从不含糊，每一次都认真对待。他在笔记本里记着一句话，平平常常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。一直以来，这也是他为人处事的标准。事实更是如此，他用极致的认真塑造了一个个经典角色，堪称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。1936年，李明启出生于辽宁丹东的一个普通家庭，时值国家动乱，一家人的生活很是清苦。10岁时，他的父亲病逝，家庭遭受重创。加上母亲身体不好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身为长女的她不得不用瘦弱的双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不管什么脏活累活，她都抢着干。在家里，她放牛放羊，上山砍柴。在外面，他织装鱼的草包，用米糊糊火柴盒，在卷烟厂包香烟。当然，生活这般辛苦，他也不曾抱怨过，一如既往地想尽办法赚钱。人常说，心态积极的人能把平淡的生活过成诗。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的他，从小就喜欢唱歌。在一个批发部当销售员时，经常会哼唱几句。他的声音嘹亮浑厚，听的人都连连叫好。苦乐相伴的日子在他的歌声里飞快地逝去。巧的是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经人推荐，他被特招进入丹东铁路抗美援朝宣传队，任务是和队员一起为铁路工人们表演节目。他一边工作一边虚心求教，进步非常快。正所谓一份付出一份收获，凭借突出的表现，他被调任铁路文工团歌舞团唱美声。这回他站到了更大的舞台上，却并没有放松，而是不停地在专业上精进。而认真的人总会特别幸运，一位教声乐的苏联老师发掘了他的音乐天赋，并用心地教他。因为基础薄弱，李明启逮住机会就扑在学习上。后来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又被引荐到北京中央乐团进行深造。无奈身体不适，他学习女高音很是吃力，而因为曾有演戏的经验和精益求精的态度， 铁路文工团将他调到了话剧团。就这样，他一步步地演下来，表演能力也越来越强。1960年，他参演电影《十二次列车》，从此他正式与影视表演结缘。随着影视剧的影响不断提高，有着扎实演技的李明启不仅得到了出演多部影片的资格，还频繁摘得国内大奖。认真的人改变自己，执着的人改变命运。他这个一直平平无奇的小透明，在很多剧中慢慢地挑起了大梁。李明启曾说，当演员很苦，可如果一个演员演了一辈子戏，能留下两部让人难忘的作品，就是他最大的幸运。他真的做到了。在《水浒传》中，李明启硬是把王婆的角色演活了。其实原定的演员并不是他，因为临时有变，导演请他救场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开拍前，他连夜分析剧本，仔细揣摩角色，写了很多笔记。在他看来，原著里关于王婆的描写太少，他要通过言行举止来展现王婆见钱眼开、嫌贫爱富的性格特点。不出所料的，他饰演的市井小人王婆火了，其贪婪恶毒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，隔着屏幕，观众们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。可人前有多么成功，人后就有多么艰辛。一个坏角色能让人记恨几十年，足以说明演员有着深厚的功底。可几乎没有人知道，在出演这个角色时，他的身上伤痕累累。在片中，武松杀完西门庆和潘金莲后，拿出剑一下子指向他，他扑通一声跪地求饶。当时他的膝盖流血不止，三层裤子都被血渗透了。许多年后，这些伤痕依旧清晰可见。另外，让观众记忆犹新的还有《还珠格格》里的容嬷嬷，她用针扎紫薇时狰狞的表情，更是成了很多人的童年噩梦。戏里遭人恨，戏外被人骂。电视剧播出后，因为反派演得太坏，他的生活饱受困扰。去街上遇到小孩子，对方认出他后吓得哇哇大哭。去菜市场买菜，小商贩们往他的身上扔鸡蛋。乘公交时被乘客挤兑。在打车后被认出，司机直言不讳地告诉他，要早知道是他，肯定不会拉他。对于这些不公的遭遇，李明启从未在意过。他反倒认为，观众对自己的每一次痛恨，都是一种莫大的肯定。事实上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年过花甲的他一连几天没睡觉，反复研究剧本，还通过自己的理解写出了《容嬷嬷小传》。他把自己想象成无依无靠且幸得皇后照顾的人，所以对皇后死心塌地。也是正因为此，他将自己带入角色中去，在剧中表演得非常到位。只是他演着最跋扈的角色，却受着最多的伤。他在拿针扎人的时候，因为怕伤了别人，针尖是对着自己的，每次彩排完，手心都被扎出了血。在扎紫薇时，迫切救人的尔康一脚踹在实木门上，这一踹不当紧，门一下子撞到了李明启。他当时两眼冒金星，稍作休息后咬牙坚持下去。尽管他对别人极尽关爱，却对自己并不手软。 剧中有个容嬷嬷去向皇上求情的桥段，为了效果逼真，她用力掌过自己耳光，下场后才发现自己的脸都被打肿了。有人说，认真到极致，你就离成功不远了。李明启演什么像什么，令人难忘的反派角色让他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。随着名气越来越大，他出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多，虽然小角色不少，但他依旧乐在其中。事实上，名在台上，功在台下，对于每一个角色，他都会在开拍前认真琢磨剧本，精敲细打研究人物性格和人生经历，将自己完全融入进去。遇到问题了，他便想方设法去解决。在拍《便衣警察》时，为了求得形象的逼真，稍显年轻的他拿起剪刀就将自己的头发剪得稀碎，还随手修整了下眉毛。然后他又选了老气的衣服，搭配过时的围巾，俨然一副老年人的装扮。影片播出后，收视率直线上升。参演《没事偷着乐》的时候，按照年龄推算，他应该讲老天津话，若是讲带普通话味的天津话，人物形象就会大打折扣。很明显，这对于从小在东北长大的他来说很有难度。为了学习原汁原味的天津话，较真的他直接跑到胡同里，一边遛弯一边听人聊天。去的次数多了，无论是旁人聊天还是吵架，他不仅听得懂了，还学会了。影片上映后，他一口地地道道的天津口音着实让人佩服不已。在很多片场，旁人在休息时，他总是拿着剧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。有人问起，他笑称自己年纪太大，没有年轻人的脑子灵光，只能苦下功夫。鲁迅先生说过，哪里有天才，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了工作上。命运总是偏爱认真的人，李明启的戏约不断，而他也很珍惜每一个机会。剧组里吵闹，他便把耳朵贴在导演嘴边尽力去听，除了睡觉他没分过一点心。在拍《家有九凤》时，厚厚的剧本都被他翻烂了，他分析台词，揣摩角色，仔细把字字句句刻在心里，等到自己戏份的时候，他说出来的就是自己的思想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也是真实的情感。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人生体验，他一一接下也都演得很出色。偶尔会接到农村的戏，他不在组里待着，偏要去乡下体验生活，跟村里人学烧柴火、贴大饼等。凡事如此认真，他又怎能不成功呢？2019年，李明启参加学生电视节艺术家走进大学活动，在现场观众问道，演员是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时，他回答，演员的天赋很重要，但在演员的成长道路中，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，用功无止境。演员机会难得，得到机会更要抓住机会，才能更有机会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凭借认真二字，他练出了一身神演技，成就了一个个无法超越的经典角色。周国平曾说，匠人精神说到底就是认真二字。世间所有的成功都源于一件件微不足道的事， 而每一件事都需要不懈的努力和认真的付出。认真是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品质，更是一种能力。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，认真对待的每段时光终将不会辜负自己。李明启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演艺事业，青丝染霜亦无悔。他持之以恒，一丝不苟的认真，使得他不仅是台上专业的美声歌手，也是剧中完美的百变老太。穿梭在天差地别的角色里，他感觉很过瘾。他的认真坚持让他有了底气，也让他在作品中发挥得游刃有余。比起众多国内女演员，她的起点很低，却靠着一股子认真劲儿，一步步从人人喊打的容嬷嬷变成了人人喜欢的老演员，直至成为中国电视荧屏上的常青树和圈内同行津津乐道的老戏骨。琼瑶曾特意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中肯的评价：您的演技让我敬佩，您的为人让我尊敬。愿每一个勤勤恳恳、认真付出的人都能得到最好的回报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分享完了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是素年锦时，在仙鹤居住的地方河南鹤壁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